和珅进了养心殿，给乾隆磕头施礼说：“主子，海兰察送的人到了。”哎呀，这西域女子那就是天生貌美呀、个顶个标志着呢。礼部的人说他们不同于战俘，该怎么发落又没有先例，奴才这就进来请皇上试下。乾隆端着茶杯微笑着听着，南窗日影斜射进来，映着和珅亭亭秀丽的身材，俊俏的脸庞，特别是脖子下那道勒痕，仰视之间尤为分明，越看越像锦霞那似嗔似笑的模样。乾隆呆呆地看着他，直到他说完才回过神来，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既然没有先例，你看该如何料理呀？今年的秀女已经选过了，留在宫中又会招人议论。再说，他们是叛乱家属，本应为奴的，也不能抬举，就发往新者库去做杂役如何？”和珅沉吟了一下，主子，这样的女子做杂役太可惜了，那充后宫也不合适，仿照有罪官眷的例发往各官员家中为奴吧。奴才以为他们都是人间尤物，怕官员们消受不起。既然老佛爷和各位主子娘娘要移居圆明园居住，不如由主子遴选一下，按秀女的例进去伺候。原来预备明年放出去的宫女儿可以提前放出去，两下里施恩，两下里都是德政。正好荣主宫里的女子都是奇人扮成回人伺候的，叫他们去伺候荣主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老佛爷那儿呢，跟前有几个西域女子服侍，别开生面，保管老人家高兴。这既是孝道，又有个怀柔的意思在里头，谁敢胡说八道？皇上从不在女色上头留意，这是天下人皆知的嘛。好家伙，乾隆不好色，而且是天下皆知，和珅说的是一本正经，连旁边的太监宫女听了心中都暗暗好笑。乾隆也是莞尔一笑，却面无愧色地领受了，点点头说：“你说的很是，这事儿和他们的姿色没关系，恩宽处置可以让何卓部不至于铁心造反，能动摇其反制也是好的，善待这些人，将来霍集战平定以后也易于安定。王莲，你去传旨，所有的回复，所谓回复那就是回族妇女，简称回复，都暂且安置在西六所，等候老佛爷挑选，让内务府核查一下，明年后年该放出去的宫女儿，每人除定例再赏30两银子，明天就可以出宫回家去了。”没等王莲答应呢，和珅在一旁说：“主子，奴才以为这事儿还是该请皇后娘娘用懿旨办才好啊。”一句话提醒了乾隆，他这才发现自己有点太猴急了，一摆手笑着说：“对，你这就去坤宁宫传朕旨意，请皇后用懿旨发出去。”这王莲答应一声，弯腰却步退出去了。乾隆看了一眼奏章说：“福康安的折子发给军机处看看，他已经带着5000人进了金川，四川露营如何策应，粮草辎重如何保障，都没有详细奏说。你们要随时和前线保持联系，他的折子不要再写劫掠，直接递上来就是了。他不请旨就进兵，这责任太大了。记住，这件事儿不许外传。”说着把福康安和格罗的折子往前推了推，那你先看看吧。和珅急速地瞟了乾隆一眼，双手捧着折子，这两份折子都很短，一会儿就看完了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“ 皇上不必担心，依奴才之见，福康安这一仗是必胜无疑。
哦，
何以见得呀？回皇上，小沙罗奔远远不如他父亲老沙罗奔，两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，而福康安呢，在军务上却比傅恒要强。这样看来，那小沙罗奔根本就不是福康安的对手。
嗯，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啊。
主子，讷亲张广嗣在金川打来打去，却始终没有进入腹心之地，对金川的地理环境不甚熟悉。后来傅恒占领全部金川，又攻瓜尔牙，地理形势已经十分熟悉了，所以如今的金川已经是敌我共显了。听了这话，乾隆不由看了和珅一眼，他没想到和珅在军事上也有这份能耐，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没说什么。只听和珅又继续说，老沙罗奔杀兄夺嫂，在金川名声不是很好，还有色勒奔的女儿卓玛也一直在伺机报仇，所以金川并不是铁板一块，现在小沙罗奔反叛，族里肯定会窝里炮闹腾起来。再说当日傅恒捉到卓玛就把他给放了，足见傅恒有先见之明。如今天时地利人和，小沙罗奔连一条都不占，所以根本就抵挡不住福康安的突然袭击。福康安之所以敢这么快进兵，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兵贵神速，就是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要是等金川有所准备，抱成团一致与朝廷作对，那就不好打了。乾隆听了脸上放光，不由赞叹说，嗯，好一个和珅，又长进了，既为军机大臣，肯在军务上头留心，这就是好的。他说着又取过一份折子说，这是窦光鼐的折子，浙江仙居等七个县又出现了新的亏空，两江总督傅乐浑也牵连在里头，还有藩司、织造司贪污败坏，刚刚处置了一个国太，这可不是又一个国太出来了。户部尚书曹文植就在江南出差，朕已经着他加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彻底盘查。刑部左侍郎江胜、工部右侍郎尹灵阿也去，这件事已经和阿贵讲过，你和于敏中也看看有什么意见条陈奏上来，如果你和傅乐浑有什么交往，就在这里说明白了，也好回避案子。和珅急忙说，哦，主子，奴才与傅乐浑那只是点头交情而已。说着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奏章，心不由往下一沉，暗暗想到，这刚刚料理完国泰的案子，又冒出了一个傅乐浑，他与这位总督大人倒真的没什么来往，但是尽管如此，他也不愿意接手这样的案子，因为这个傅乐浑早在古北口张家口的时候啊，就和阿贵是搭档，几次见到他都是在阿贵府上，他们可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，自己一个不留神搅和进去，这刚刚与阿贵有所缓和的关系，那就算前功尽弃了。这还不算，最要命的是傅乐浑本人是十五阿哥永琰的旗下都统，那可不是一般关系，自己要是接了这个案子，别的不说，就十五阿哥也得罪定了。心里一边紧张的思索着，一边说，主子，据奴才了解，那傅乐浑只是有些好胜护短，操守嘛好像还算廉洁的，
虽然窦光赖弹劾他，奴才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呐。乾隆哪想到这一瞬间和珅动了这么多心思呢？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这折子里提到的圣柱是杭州织造，就是十五阿哥推荐出去的。窦光赖说他有向永琰送私财的事儿，大臣昏夜交通阿哥，这还得了？一定要查清楚。乾隆说着脸色已经阴沉下来了，皱着眉头沉思不语。和珅却心中一动，无论是这次在山东还是以往在北京，他和十五阿哥永琰见面都不多，永琰也没说过他什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有一个感觉，也就是直观感觉，觉得这位王爷对自己有芥蒂，好像拿自己当贼似的防着。而且他怀疑前锋的靠山就是这个十五爷，所以他才敢处处难为自己。他下意识地想着，这事儿要是十五爷搅和进去就好了。这个念头在心中一划而过，小心地看了看威严冷峻的乾隆，心里不由颤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词句说，主子，依奴才之见，阿哥那都是好的，十五爷一身正气，断然不会收受奴才的贿赂，但这世上的小人之所以为小人，是耻于独为小人，拉拢攀附在所难免。外面还传说十五爷在山东买了个丫头在身边伺候，这还不是王尔烈和身边那些下人们撺弄出来的事儿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窦光赖这个人皇上也是知道的，鸡蛋里挑骨头，没事找事，沽名钓誉之言也不可深信。乾隆却说，不，朕是深知窦光赖的，他是个直臣，沽名钓誉或许是有的，所以没有选进台阁大臣，但他绝不是说假话的人，你这样说不对。还有鲁慧的事儿，永琰一回来就奏朕知道了，那是落难公子风尘相救的一段佳话，朕查问了也没什么苟且之事，所以给他抬了旗级，立为侧福晋。道学什么都好，唯独科察人情，谬议天理，责备起人来没完没了，这一条可厌。和珅呐，你现在虽然品位不高，但已位在中书，遇事不要人云亦云。
是，奴才记下了，绝不道学。
不是不要道学，是不要假造学。
是不要假，反正就是要讲中庸之道，为人不要太苛刻。
乾隆听了他这番话一下子笑了，和珅没有学术，但这份精明里透着天真他却喜爱，正想往下说，王仁喜滋滋地进来了。
主子，福康安的捷报到了，阿贵、于敏中和刘墉都进来给您报喜呢。
乾隆一听不由喜出望外，是吗？快让他们进来。又笑着对和珅说，
哈哈，看来你有先见之明啊。
可是和珅的心里却不由一阵慌乱，因为刚才所谓军事上的那些个着师，其实啊都是他在军机处听阿贵说的，在乾隆面前现买现卖说出来了，待会儿要是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，阿贵他们进来那不就露馅了吗？虽然不至于怎么样，但这略人之美识人牙慧的考语却实在难当。思量着，和珅已经有了主意，急忙跪伏在地磕了个头说，
这是主上鸿福七天，臣子奴才岂敢贪天功呢？当日小沙罗奔作乱反叛，皇上运筹帷幄，密令湖南陆营与川军大营进驻川西， 云贵两省军务调度堵截西逃之路，所以金川反贼早已是瓮中之鳖。军机处阿贵秉承主子旨意调度有方，再加上福康安智勇双全，将士们浴血奋战，所以才能速战速决，大获全胜。
这本来平平常常的一番话，他却说的又快又流畅，而且是抑扬顿挫，声情并茂，引人入胜。阿贵他们几个都已经进来了，听他说的口若悬河，乾隆听得目光炯炯，脸上放光，不由心中暗暗吃惊。这个人文才平庸，但这份心智口才却令人不得不佩服。好容易听他换气儿，阿贵正想插话，谁知和珅又接上气儿了。主子，既然金川已经平定，眼下善后就是第一要务。奴才以为金川屡叛屡平，平而又叛，翻来覆去不得安宁，就是因为金川是以土司为统治的，政务不归政府节制的事儿。皇上说过要一劳永逸的，奴才以为不如改土归流，设一个金川府或者是金川州，派一棚露营兵常年驻守。不然的话，眼下虽然平定了，难保以后不再出乱子。奴才粗算了一下，从讷亲张广嗣出征算起，就算每月军费100万，累计起来那就是7000万两，有这些银子，多少金川也养活了。而且这是通往西藏的咽喉要道，实在不宜老这么用兵折腾了。说完又磕了个头，仰视着乾隆。乾隆很高兴，手捏胡须笑着说，哈哈，连善后的事儿也都想到了。又看了看阿贵等三人，问道，福康安的战况究竟如何呀？报捷的文本还没看到呢。和珅终于松了口气儿，不管怎么说，自己刚才长篇大论的一番话，总算把先见之明的话头给隔过去了。见乾隆高兴，笑嘻嘻的又说，哎呦，奴才一高兴就有点忘形了，不留神说多了。阿贵、于敏中、刘墉在军务政务上那都是长项，该多听听他们的奏臣意见。三个人淡淡一笑，阿贵便把福康安的折子双手捧上去了。主子，这是刚刚收到福康安的报捷折本，请皇上御览。乾隆接过来一看，是800里加急传递来的，信封右上角端正的写着捷报两个字，下面一行小字写着奴才福康安恭谨叩喜沐浴天恩。他端详着那份平常用来写请安折子的黄绢表纸，一笑说，哎呦，看金川的报捷折子至今还心有余悸呀。哎，为了金川这块宝地，杀了两个大学士宰相，罢黜了一个大学士，还杀了一个大将军，他们也曾都报捷来着，明明战败了，却还要来诿过事功，用账簿纸写捷报来欺瞒朕。福康安真是我大清一宝啊，不愧是傅恒之后，想不到这么快就平定了金川。说着便展读奏章。这奏章的前面呢，他是向乾隆汇报了他的进军方略和整个战斗经过，咱们不必一一细表。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，战况前后甚为复杂，期间惨烈的白刃格斗更是惊心动魄，虽取得了胜利，但我军亦阵亡4000多人，奴才虽然打了胜仗，但亦惶惶然，此次战役系奴才不请旨擅自主张，虽将在外有专断之权，但终有亏人臣礼尊之意，故意心中不安，是以从速报捷，以为我皇上以却叛阴之忧，
请治奴才擅自进兵之罪，以为后戒，福康安顿首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，是这么写的：奴才身在万里之遥，恋主私恩不能自已，临颖命笔之际，心增悲切。乾隆看着，脸上露出了微笑，他觉得后边请罪的几句话说的简洁诚恳，不由看了四位军机大臣一眼，便含笑提笔，在折边的镜控上披上了朱批，览奏朕心甚慰，其欣喜之情难以言表。自庆父讷亲张广嗣拜基辱命，而父守定金川，尔之今日再定，金川至此无干戈矣。金川人民安享盛世之福，藏边道路得以畅通无阻，皆天授尔父子为朝廷解忧矣。此功赫然，乃天下益诏生灵之福也。尔亲奉君命，奉诏讨敌，进兵之迟缓乃将帅权限所及，尔何待不安？记着将守求押解进京，好生安抚金川人民，抚恤阵亡将士，续保有功人员，朕既有后命安置金川。钦此。写完，他满意的放下笔，看看四位大臣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宋盛的话都被和珅抢先说了，福康安的功劳怎么办？你们说说看。四位大臣相顾而笑，于敏中说：皇上，刚才在军机处，阿贵朗读了福康安的奏折，他虽然没写打仗的细节，但看得出来，这一仗真是非同小可。金川之役，并非是一地之战，传到西藏，那些心怀意志的人，恐怕也要收敛一下。福康安在四川宰了一只鸡，要惊煞一群猴子，连英国恐怕也要收敛一些非分之心，所以臣认为这个功劳要比傅恒初定金川征讨缅甸还要大些。可是福康安已经封了公爵，无可再封了，只可赏赐庄园物品以示皇恩荣宠。阿贵也接过话茬说：主子，这可是雍正三年以来朝廷野战征讨最大的声张了，对朝廷来说确实是天大的喜事，我看不妨多拿出点银子来铺张一下。皇上南巡有个早示天下的作用，宣扬文治与张扬武威可以并行，这也一样是教化天下，垂范后世。奴才以为应该催促阁罗尽快把战俘押解京城，在午门外献俘，当场诛戮，昭示天下，由礼部制定仪节告祭太庙天坛。至于福康安的功劳嘛，他的爵位不能再升了，可是职务还是可以提升的。奴才看大将军、领侍卫、内大臣、太子太保这些职衔由皇上斟酌，这不但关乎福康安一己功劳名分，朝廷赏赖制度，更要紧的是借这次大捷鼓动振作一下官场风气，立一个榜样，八旗子弟效仿，给天下人看看。众人听着，开始觉得阿贵有点小题大做，故作姿态，福康安还年轻，已经贵盛到极点了，这样没头没脑的加封职衔，那再立了功怎么办呢？或者是别人立了比他还大的功劳，那又该如何封赏呢？这样对福康安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。可是听到后来却品出了其中的含义，现在官场腐败，民气不正，朝廷威信日渐衰败，表彰这个智勇双全的大将军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，不由心中暗自赞佩。